的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在你面前活出一个重生的生命来。谢谢你恩待赐福我们，求你也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还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信主，那时候曾经有一个特别特会，他邀请我们来参加。那当时要填一个表格，上面讲到的你是否是个重生的基督徒。我那时候填的时候，我到底要打勾还是不打勾？那时候就会疑惑。你如果说他问是你是否是个基督徒，我一定会打勾的。你是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就慎重了。重生到底什么意思？还不明白。啊，那时候刚信主没有多久。那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用这个“重生”这个字呢，有时候会蛮烂的，有时候说“浴火重生”，对不对？一个企业快要倒了，就换一个 CEO 之后呢，他重新的复活了，就说“浴火重生”。那“重生”这个字，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开讲非常广泛应用，甚至连法轮功啊、什么一贯道啊，他们也讲重生的。但是呢，这个重生不知道跟我们一直有所重生是不是同样的意思？那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社会当中，很多人生下来，你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一定说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爸爸是基督徒，我从小就跟他去教会主日学，所以呢，我当然是基督徒啊。那但是呢，美国人他们会再问一个是说 ，Are you a born again Christian？ 你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像每个总统啊出来当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多的时候都会把评论说他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很多人是挂名，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就是美国人，因为他是整个是基督教的社会，你如果问他是不是基督徒的话，大概70-80%的人都会说我是基督徒，我当然是。但是呢，遇到说你是这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这时候他就慎重了。那重生得救显然是一个比较更严格的一个标准。然而你要知道，就是一般人对于重生得救的定义还是很松的。什么叫重生得救？很多人认为就是我礼拜天上教会，还有另外一个呢，我承认啊，主耶稣是我的救主啊，只要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话，我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了。那所以你看到了这个标准定义起来还是很重的。那我知道美国有一个基督教的统计的机构叫做巴拿这个机构呢，它专门在做各种教会的统计。啊，曾经他出了一篇报告，这报告叫做《重生的基督徒离婚率与非基督徒到底有没有明显的差别》。这个报告也说让你吓一跳，整个美国这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定义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十一奉献的有多少？大家猜猜看，9%。那如果你看这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真正自己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且还参加了。Promise Keeper 的聚会，有12000人填写我愿意在婚前守住贞洁。这些人呢，你到最后离婚，或者是婚外情，或者是婚外性行为，或者是未婚性行为，你知道有多少？比例有多少？你知道吗？70%。也就是说，很多人我说我愿意，但是守住，这是很大一个差异啊，是不是？然后还有呢，还有另外一个。统计啊，就是福音派的基督徒，他认为福音派应该比较认真一点的吧，应该算是重生得救基督徒了。那跟其他的主流宗派就是一般比较随随便便的，比较散的啊，因为可能他有来上教会，或者他根本不上教会，就说我自己是主流，是基督徒的。还有呢，其他的天主教徒、东正教徒来做个比较，你会发现呢，这个。从他们宣称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离婚率有将近到达40%多，跟非基督徒的离婚率50%左右，差不了多少。那跟天主教徒的比较来讲的话呢，比天主教徒的还高，比这个东正教徒的还高。你会发现这个重生得救好像跟其他的世界上的人来讲没有分别，甚至呢，他统计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对于这种黑人对这个种族排斥，好像比其他的宗教的基督徒排斥的更厉害，他们觉得会有点疑惑了。到底是我们今天重生得救基督徒本身 这个重生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没有作用，还是我们对重生的定义太宽了，太宽了，好像这个人好像就是说上教会就是重生了，好像他参加了福音派的教会就重生了，还是他自己宣称啊我信了耶稣了就重生了。事实上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可能不是因为重生的基督徒他本身还会做出一些违反圣经的事情，还会本身这个偏离了信仰，去做跟其他的不信主的人没有差别。应该是我们教会当中对重生这两个字的定义太宽了。世上重生不在乎一个人他自己怎么认为他自己，而是要看在乎神怎么看他的心。神是看到人的内心的，神看他是不是真正有一个重生的生命。一个真正有重生的生命的话，他必然会活出一个从他的生命改变而活出的生命的生活来。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约翰福音，他这是讲到重生最清楚的一段经文。那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约翰福音都读过了，我们现在再从一段一段的来看。第一个，我们来先看重生的意义是什么。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六节，他这么说的：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跟你说，人已经老了，如果能重生呢，岂能再令你不再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讲到一个犹太人的师父的拉比，他来见耶稣。这个人他既然是一个犹太人的师父，而且是个法利赛人，他是个公会的一员，可见呢这个人他对于圣经是非常熟悉的。那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夜里来见，这是很奇特的一个行为。我们知道在古代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太阳下山了就准备睡觉。那这时候夜里来见耶稣的话，代表说他心中一定有一个很大的疑惑，他必须要找神。那为什么要夜里来？可能他身为一个拉比，他来见耶稣，他引起了其他的法利赛人对他一些非议，因为其他的法利赛人对耶稣可能不以为然。那他心中有些疑惑，他必须要解答，他就在夜里来见耶稣。他的问题非常好玩，他的问题没有直接的问耶稣你是谁，而他是问说：夫子，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我们知道犹太人很重神迹的，耶稣在接近圣殿的时候，犹太人就直接的问他了：你做这些事你还行什么神迹来给我们看吗？意思就是说，你有敢跑到圣殿来推翻这些圣殿当中的这些买卖的这些桌子，你代表说你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你用什么神迹来证明你有这样的身份呢？那可见你看到犹太人他看到神迹的时候，他想到这个人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一定是有与神的同在，他才敢才有这个能力来行出这个神迹来。那尼哥底母就跑来问耶稣了：你难道从神那里来的吗？我们看到你行的神迹，这个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是不可能有行出来的，所以你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你是那位摩西所应许要来的末后的先知吗？你是神所预言在这末后的时代用来拯救我们的以赛亚吗？还是你只是一位普通的老师呢？那像我们看到了尼哥底母那里说：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我们知道代表说还有很多的人跟他一样有这样的想法。那些人谁呢？一个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个夫子，所以呢他周围当中一定有一些法利赛人来也是有同样的想法，他只不过就是一位老师吧。那但是呢他误解，他用一个人的想法来看耶稣，认为他只不过就是一位要有神同在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是位品格高尚的人，他不清楚 耶稣基督他真正的身份是一个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了耶稣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似乎是答非所问，但事实上并不是答非所问，因为他清楚知道尼哥底母心中的问题。尼哥底母想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请问你是谁？我看到你行了神迹，这明显是一个证据，你从神那里来的，那你到底是谁？我们认为你只不过就是一个老师而已，你到底是谁？耶稣回答他的问题就是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见神的国代表说他必须要有一个特别的改变，这改变就是从神那里将他的内心从里到外产生一个根本的转变，这个转变是生命的转变。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的转变，靠着你过去那些犹太人的那种知识，那些传统的话，你只看到外表，你只看到耶稣基督是个能够行神迹能够教导人的夫子而已，但是你却看不到神国的事情。神国的事情唯有内心经过神的转变的人，得到一个重生的生命的人，他才能够看到神国的事情，也才能够看到耶稣真实的身份。这就是耶稣针对尼哥底母心中的问题提出的回答，这绝对不是答非所问，而是针对非常清楚的耶稣是一个能够看到人内心到底在想什么的人。我们再看到上一段经文当中25节，二章25节，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你看到了耶稣他知道尼哥底母心中的疑问，他就直接告诉他们，你如果不有一个生命的转变，从内在的生命的转变的话，你是不能够明白神国的事情。你用人的想法来想耶稣的话，你是永远没有办法知道耶稣真实的身份的，你必须要重生。那我们尼哥底母似乎不明白耶稣讲的意思，尼哥底母说怎么可能，人都已经生下来已经老了，我相信尼哥底母已经不是一个年纪小的人了，他可能已经40-50岁了，说我已经老了，我怎么可能在地母腹生出来，就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不可能是重新再把我们的生命重新来过一次了。这边耶稣讲这个重生的这个意思呢，实际上在原文里面那个前面讲哈娜，哈娜就是再来一次，也是阿娜，这个字呢是可以把它讲成是再来一次，或者是讲到说从上头来的，从上面来的。那一个尼哥底母对他的理解是再来一次，不可能，不可能，我们用平常的常识也知道，不可能一个人重新的再回到母腹中，再重新的再生一次。这里显然是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就是从上头来的。什么叫从上头来的？我们知道上头是神，神所在的地方。从上头来的就是从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一个尼哥底母不明白，他说不可能。当他说出不可能的时候，耶稣就再讲一次。就再讲这一次的话呢，第三节跟第五节显然有个平行的作用。第五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你看到了这个地方跟第三节做个比较，第三节说重生，第五节说从水和圣灵生，第三节说见神的国，第五节说进神的国。显然这两个有个平行句，它的意义是一样的。为什么呢？你怎么看？你怎么可以看出来？如果这里面讲的是不同的东西的话，你会有个很大的一个疑惑，就是一个人重生跟水和圣灵生是不一样的话，那难道我们要一个人重生了之后，我们还要再从水和圣灵生吗？或者是说，我们一个人从神那里会得到两种不同的生命，一个是重生的生命，一个是水和圣灵生的生命吗？不可能的。我们相信神有的生命就这么一个，这个重生与水和圣灵生不是两种生命，而是完全是同一种。那所以说他就用水和圣灵生来解释重生。既然是如此的话呢，进神的国跟见神的国事实上在意义上一样，可能见跟进我们好像觉得好不一样，对不对？见只不过就是看到，进呢是进去，但是呢你可以这么说，一个人见神的国就是经历神的国，然后呢一个人进神的国就成为神国的预言。 事实上呢，经历神的国跟成为神国的义人，他的意义上没有办法分开的。从这段这段圣经当中，第三章第五节的平行的关系，我们更看出来了。既然就是生命是同样的生命的话，那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建神的国，进神的国，实际上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进神的国、建神的国，我们开始又有疑惑了。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你如果不重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你如果不能从水和圣灵生，你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显然耶稣是期待尼哥底母是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的，对不对？啊，因为他后来有讲到了说，你是个犹太人的先生，你还不明白这个事情吗？再有说，一个犹太人的师父先生是应该要明白这个意思的。那我们来想，神的国，一个犹太人如果听到神的国的话，他会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呢？神的国不单单在新约当中还有观念，在旧约当中就已经有这个观念。神的国的意思就是神掌权的范围，神他的国度，他掌国掌权的犹太人是一直在期待神在他们当中掌权，特别是犹太人在地上的国度是他们地上所立的王。这个王呢，我们看到了一再的失败，一再的被这个外邦所攻击啊，几乎是要啊这个亡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犹太人心中一直在期盼神在他们当中重新的差派一位王来到他们当中，兴起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存到永远的，神亲自要来做他们的王，神会差派以赛亚来到他们当中掌权做王，这个国度呢是存到永远的。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呢？让先知书上面有很多很多提到这样的观念。这最清楚的一段呢，是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第44节。好，我们不用翻，我念给各位听。但以理书的第二章44节，他这么说的：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是神所兴起的国。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呢，但以理那个时候呢，这国已经被掳到了外邦去，尼布甲尼撒那个是一个这个非常霸主，是强权。但是呢，在列国在那里在那里欺压以色列的时候，神说神要兴起另外一国，这个国呢是要存到永远的，而且他这个国呢，这国是要灭绝那一切地上的国，这个是天上的国，也是神所兴起的国度。而这个国度是什么时候来临呢？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耶和华的日子。什么时候耶和华的日子来了，神掌权了，他们国家就复兴了，他们期待那一天。那一天事实上这种期待呢，一直到今天的犹太人一直都还是有的。他们期待说，神啊，你赶快兴起弥赛亚来到我们当中，复兴我们的国度。那时候呢，你的国度就掌权了，神就掌权了，我们的国度就归为神的国度了。那显然这个是一个末世的一个记号，如果神的国度兴起了，这个末世就开始了。那我们看到了在但以理书，同样在但以理书12章2到3节有提到这个经文，就是提到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的时候，人要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人要得到复兴。那是怎么说的呢？他这样说的，但以理书12章2到3节，他说：那时候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灾难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边显然是讲到一个末世的时代。那末世的时代呢，神要让许多本来死亡的人重新的得到复活，复活了之后呢，当中有的人在神的面前得到永生，那些名字记在册上，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是永远受憎恶。这显然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最后的审判，有的人得存活，有的人得灭亡。那可见看到了这个神的国来临的时候，在那个末世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个复活。而这复活之后呢，有两个命运，一个是灭亡，一个是永生。可见 这个神的国的最终的结局，一个是得到灭亡，一个得到永生。那你看到吗？这神的国的意义跟得永生的意义就有这个有这种连贯连在一起。那你看到了，新约当中耶稣基督讲到神的国的时候，跟讲到永生的时候，往往也是连在一起的。马可福音的第九章44-47讲到，就是啊，一个人如果你的眼睛让你跌倒的话，就挖出来啊；如果你头发让你掉到地狱里面的话，就把它砍掉。然后呢，他说你有一个你的缺的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里面。所以进入永生跟落到地狱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关系。那但是呢，同一段经文当中，耶稣也讲了，你只有一个眼睛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个眼睛被丢入地狱里面。可见，你看，把这个进入神的国跟进入地狱里面，也是一个完全啊相反的这种观念。所以你看到吗？这个也是有平行的关系的，对不对？进入永生跟进入神的国，耶稣把它放在一起来讲，而且呢，最后都是跟进入地狱是完全相反的观念。可见，进入永生跟进入神的国是一回事情。那你会觉得有些奇怪，哎，我们信主就进入永生了，信主就进入神的国了。那但是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还有除了现在的意义之外，还有一个末世的意义。末世意义就是在代表什么？在末世审判的时候，那个我们人呢，就完全的得到永生了，就完全的进入神的国度，跟神永远同在。所以呢，它既有现在的意义，也有末世的意义。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已经够得到这样的啊、哦、这样的就是地位，这样的身份，像什么呢？我们已经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了。而这个神的国度在最终的时候，基督掌权的时候，可以完全的实现。所以这个地方提到了神的国。那我们今天讲到了，一个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我把这两个观念连在一起来看，重生与进神的国是连在一起的。重生才能进神的国。那我们想到了，重生是一个人生命的开始，进神的国，那显然一个人得重生的时候，他可以进神的国。那一个人得重生的时候，是不是同样可以得永生呢？是的，因为你看到了，在第十五节就是提到这个问题的，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好，所以你看到了这个重生与永生显然是有关系。这我们在第三段的时候再来讲。那我们今天我们再来讲到，我们知道了重生的意义的时候，是生命当中产生一个完全的改变，从内在的生命产生一个完全的改变。那这是我们对重生的一个理解。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呢？耶稣讲的这个从水和圣灵生到底就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解释重生，他说水和圣灵生就是重生。那我们让我们更加的疑惑，什么叫水生？什么叫做圣灵生？事实上，我们看到了，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个水和圣灵生的时候呢，这个事实上我们要把它合在一起来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用同一个定冠词放在前面，这个好像我们英文里面讲的的放在最前面是个定冠词，然后呢后面是水和圣灵，从水和圣灵生的话，既然用同一个定冠词的话，后面才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看。那有另外一个理由呢，是这么说的：当我们知道从水和圣灵生的时候呢，后面的耶稣的解释的时候，他并没有解释水，他的解释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代表说从肉身的生命跟从灵生的生命是两个完全对比的、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他是解释从圣灵生，代表说，这个从水和圣灵生，在耶稣里头来看，他的解释从圣灵生就够了啊。所以从水和圣灵生呢，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或者是重生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实际上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它事实上就是在讲重生。重生它有一个更丰富的意义。水和圣灵这两个字呢，从旧约当中实际上同时出现的有几处的经文。那最清楚的一处的经文就是以西结书，我相信这段经文是很熟悉的，我也常常的跟各位讲这段经文，以西结书的36:25-26，那我们来念这段经文，我来念这段经文啊，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好，你看，各位，当这段经文当中有水的出现，对不对？好，用清水来洁净你们，然后也有灵的出现，神要赐给我们新的灵。好，当我们有一个新的灵的时候，我们心中的石头的心就会成为肉心了。好，现在问各位一个问题，就是这边讲的从水啊，就是神用水来洁净我们，请问这是外在的洁净还是内心的洁净？你怎么看出来的呢？可以看得出来，这边讲的啊，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离弃一切的偶像。可见一个人如果只是外在的洁净，他能够离弃一切的污秽吗？他能够弃掉一切的偶像吗？对不对？这显然是一个内在，对不对？然后这个内在跟下面所讲的从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连在一起，神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呢除掉这个实心跟肉心，变成肉心。我们知道实心跟肉心的差别在哪里？实心就是什么？刚硬，抗拒神，不顺服神。但是呢，神把一个新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他是有一个新的灵，这时候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我们对神的反应是顺服的。好，接下来的经文从这个以西结书36章27节就讲到，我们对神的律例也当是顺服的。所以看到一件事情，这个水从水和圣灵生，不是两种生命。从水生，它强调的是内在的洁净，把我们的污秽洗去；从圣灵生，讲到内在的更新，用一个新的生命取代过去那个刚硬不悔改的生命。所以看到了，从水和圣灵生，在以西结书当中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解释，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的意思。那重生的意义我们就明白了，内在的洁净，内在的更新，这一切是主在我们心中所做的一个重生的工作，让我们内在产生了一个根本的改变。过去贪爱污秽，贪爱罪恶，如今我们离开罪恶，我们归向基督。那过去我们对神刚硬，不愿意顺服，如今我们愿意爱神，顺服神。这就是一个重生生命的表现。当我们看到了这个重生生命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得什么生命。耶稣正好也在下一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能重生的。那经文是告诉我们第7节到第15节，我们先来读第7节跟第8节。第7节第8节这么说的，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耶稣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你们必须重生，也就是今天的这段的讲的题目，我们必须重生，是主耶稣告诉你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来的人，我们必须要知道主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就是我们必须要重生。我们不是成为一个光光聚会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表面的基督徒，或者是挂名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没有真正属灵新生命的基督徒。我们必须重生，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那怎么重生呢？怎么看出来一个人重生呢？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人会问我们说，你重生了没有？我们心中有时候就疑惑，到底我重生了没有啊？是不是要有一个什么特殊的经历来证明我自己重生？事实上呢，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定义，就是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代表说什么呢？我们看不见风，我们看不见圣灵是怎么样在我们的心中做这个改变的工作，我们不明白也看不见。然而我们看得见的是风的果效，对不对？我们看见了外面那个叶子在那里动，草在那里摇，看到了有风，对不对？我们感受到一个春风拂面，哎，有的风吹到我脸上，凉凉的，有风，对不对？那同样的，我们一人被圣灵而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他被圣灵改变之后，他生命的转换， 我今天早上问我女儿一件事，说我女儿在2月28号受洗，我就问她说 ，Are you a born again Christian？ 你是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呢？她说是啊。她说到底有没有改？你怎么知道？她想半天说，她说我的生命已经被改变了，我跟以前不一样。我说你能够知道你改变了吗？她说是，我知道我改变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相信啊，我们每个基督徒，你要问我自己，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被神改变过来的？你知道有一个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文学家叫做 C.S. Lewis。C.S. Lewis 这个我们都听过他的名字。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影片，你就知道叫做《纳尼亚》这个《纳尼亚传奇》。这个故事呢，在英国、美国这个小孩子他们都非常了解，非常流行的《纳尼亚传奇》，有一个狮子是最后呢他死而复活，这个狮子就是象征的主耶稣。这个故事呢非常大家非常流传的，非常的非常受欢迎。这个人你知道吗？他原来是无神论者，他怎么改变的呢？他事实上呢是在32岁那年一个突然的改变。那他怎么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他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然而他15岁那年，他感受不到神。他生在基督徒的家里面，他感受不到神。他读了大学，读了一年之后呢，他就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在打仗的过程当中，他受伤了，配合后方疗养。这个战争当中，他看到了他的最好的朋友被打死了。因此呢，他更加的坚定的相信没有神，因为什么？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不救他的好朋友？所以呢，我们常常有的人心中为什么说我要当无神论者？因为我看不到很多神的爱，我看不到神爱我周围的人，我看到这世界上充满了残酷，充满了罪恶，但是呢，我看不到神来改变他的这个事实。所以呢，因为我看不到，所以呢，我不相信有神。那这个耶稣里他是这样讲说，他不相信有神。他从15岁一直到32岁，他一直都是无神论者。然而他的32岁那一年，他有一天的傍晚呢，跟两位基督徒的朋友在聊天。那两位人，一个叫就是魔戒的作者，叫做 Tolkien 这个人是魔戒的这个电影魔戒的翻译的一个作者。那还有另外一个人叫 Dyson，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在谈论基督教。因为他对那个英国人对基督教不陌生，谈了一晚上，谈一晚上之后呢，他仍然坚持不信，他说我就是不信。那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个谈论的神竟然默默的在预备他第二天要发生的事情。他第二天他去动物园，他坐上了一个车子，那个大巴，然后呢上了车上的时候，他自己还讲说，你信不信你自己基督徒？我不信，我不相信有神，我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这样的。然而他在下车的那一刻呢，他会再问什么问题？你相信有神？相信，我相信。你说一个人怎么可能说上车的时候不信，下车就信？他就在那个车上就改变。他说他没有办法描述说他到底哪一刻改变的，但是呢，他说他意识到了自己，好像是在一场很长很长的睡眠当中大睡了一场之后，突然醒过来了。醒过来的时候，他的头脑非常的清醒，他躺在床上没有动。可是呢，他知道他现在已经醒过来了，他整个人的态度、内心的态度产生了完全的改变。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经历过那个重生的过程。这个重生的过程，是不是真的在他生命当中产生改变的？确实如此。他从32岁到他最后死掉的时候64岁。不断的写作各种不同的作品，他的作品当中充满了很多基督教的这种精神，这个情怀在当中。他不是跟你说教，不是的，他是隐藏在这个小说的这个情节当中，他真正的深入到这个文学的内涵，然后呢，将这个文学传扬出来，里面充满了基督的精神，所以呢，影响了整个一代的这个英国的许多的人，所以看到了。他确实是被重生改变了，这就是风的影响力。从外面来看，你看不见他的他无影无踪，你看不见。然而你却看到这个风对的影响力。当这个风一吹进了这个 C.S. 路易斯的内心的时候，他得到了重生，圣灵改变了他，他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呢，他不断的借着他的写作影响着 许多的人，所以看到了我们一个人也是一样，你怎么知道你自己重生了呢？我们生命跟以前再也不一样了。还有另外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基督徒的领袖叫做王明道先生。王明道先生他什么时候信主？14岁信主。他也是父母亲都是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父母亲都是基督徒，生在基督教家庭的人呢，他们通常很难经历过一种很特别的这种改变的经历。通常是说我从小就是跟着我父母亲去教会，那我生下来就是个基督徒，可是呢我经历不到这种特生命的改变。所以看到了这种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父母亲是基督徒的，我们的下一代通常呢他们要信主的时候，他们很想信，他们从小就跟着去教会，也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基督徒，可是呢他们生命要经历这种生命的改变的时候，他们特别困难。然而我们知道在美国80%-90%的就是这样，第二代基督徒然后变成冷淡上来，因为他没有经历这种生命的改变。那我们这种第一代通常都什么样？我们过去根本不信的，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哎，我哪一刻我出来信的啊？因为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信的这种过程的这种改变是比较突然的。然而这种第二代基督徒呢，他经历的改变特别不容易。那王明道他怎么改变的呢？他从小跟着去教会，然而呢他知道他自己，他说我表面上祷告，表面上去教会念圣经，可是呢我不爱主这些东西，我也不真正的祷告，我祷告做样子而已，我呢心中就充满了很多的仇恨，很多的罪恶，很多的贪心，我恨我的同学，我恨我的朋友，我跟我朋友在那里斗，然后呢我常常会偷别人的东西，然后呢我做很多事情呢，我心中觉得很坦然，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每一个人都这样。这就是王明道在14岁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没有重生的时候，他自己了解他自己内心充满了罪恶。然而有一天有一位比他稍微大一点的一位学长来找他，就把福音告诉了他，而且叫鼓励他去读圣经，告诉他说你要真正得到重生，不要做一个表面的基督徒。王明道他回到家里面，他就好好的按照这个学长告诉他的，他蛮感动的，他就在那个就好好的读，就发现这个神的话就好像很多利剑一样刺他的心，把他心中那个罪恶都倒出来了，他非常的痛苦，他痛苦到一个地步，他就跪在神的面前在那里流泪祷告，然后求神赦免他。然后呢他甚至犯了一个错了之后，他心中对自己的那个犯罪非常大的愧疚，他甚至脱掉外衣，拿自己的拳头打自己的胸，说主啊主啊，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活在一种对自己的犯罪非常的愧疚中。他说为什么我变成这个样子？我过去在十四岁以前，我也说自己基督徒，可是我没有这种反应，而现在我却有这样一个反应。他知道他变了，他从14岁，他学长告诉他说你要好好的读圣经，你要好好的认罪悔改的时候，他真的照他学长的话去做，他真的被改变过来了，他得到了重生。因此呢，王明道先生一生他就在传扬这样的经历，他特别要求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要重生，要真正经历这个生命的改变。所以呢，王明道他所传讲的道是生命的道，所以他特别强调一个人要追求圣洁，追求生命的改变，不单单是坐在那里成为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而已。所以看到这两个人经历的都是一种是改变，这改变是谁做出来的？如果说按照我们内心我们想要来改变自己，你会发现我不想改变自己，因为我们一种按照我们过去那种习惯在犯罪当中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很习惯，而且我们不想脱离那种生活。那是谁改变我们的呢？实际上是神做的，就好像这边告诉我们的说，是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重生了我们。而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怎么样经历这个圣灵的改变呢？怎么样经历神在我们内心当中所做的这个重生的这个事情呢？事实上我们发现重生与悔改归正、信靠主耶稣是连在一起。我们怎么知道呢？圣经告诉我们的。那就第三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是第三段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就是告诉我们在第三章的第14-15节，三章的四十五节，他这么说的，是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你讲说这个地方讲的不是重生啊，讲永生啊，但是你会发现呢，永生跟重生是连在一起的。怎么说呢？因为尼哥尼姆他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他不代表说他不相信或者他不理解耶稣讲的重生这个内容，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了，你是犹太人的先生，你还不明白吗？我们所传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知道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告诉你地上的事，你们不信的话，我告诉将天上的事告诉你，你怎么能信呢？代表说什么？刚才所讲的重生，从水和圣灵生，从风随着意思吹，人看不见风，但是能知道这个风的影响力，这个都是从地上的事情来描写重生。这样子的事情我告诉你了，你还不能够理解。那我要讲一个天上的事情，从天上来的见证，你怎么能够明白呢？这天上的见证是什么？这天上的见证就是人子要被取起来，就好像那在旧约时代的那个铜蛇在杆上面被举起来之后，当人仰望铜蛇的时候，人就脱离了死亡，得到存活了。而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当人仰望在十字架上的人子的时候，人就能够得到永生了。所以你看到了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重生与永生。重生代表说神赐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生命，完全新的生命，神生了我们。而永生呢，是代表说神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不至灭亡。这个永生得到永生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要信靠耶稣基督，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就是永生跟重生连在一起的地方。那我们来想到说，那怎么样得永生呢？怎么样得重生呢？实际上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十二节有给我们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实际上在第一章第十二节以及十三节，他告诉我们，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从情欲生的，也不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边有个对比，情欲生的、人意生的、血气生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对比呢是神生的，跟第三章完全同样的对比。但刚讲的是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呢，你看到了这边显然把从血气生的、情欲生的、人意生的，把它当成是从肉身生的。然后呢，从灵生什么意思呢？就是从神生的。从灵生与从神生，你认为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一回事。为什么呢？我不可能从神生一个生命，从灵生另外一个生命，这是同一回事。因为耶稣基督在这里把他从肉身与从圣灵生完全来对比，然后你看福音的第一章，把血气生的、人意生的、情欲生的跟这个从神生的对比，所以你看到这两个是同一回事情。既然是同一回事情的话，那一个人从神生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从神生的？这个人信靠耶稣，他怎么说呢？他说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们就吃他权柄做成的人。也就是信靠耶稣基督、接待耶稣基督的人，这种人就会重生。那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从神生的，那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如果要得重生的话，他必然是要一个信靠基督的人。那我们马上会有问题存在，这个信靠基督跟从神生它的关系是什么？得救跟得重生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了，重生是一个人生命的开始。如果没有重生的话，我们不可能有属灵的新生命，我们也不可能继续的活出一个属灵的新生命来。那重生是一个人得到属灵新生命的开始。那显然这个重生与得救是一个紧密的关系，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得救它实际上必须要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信靠他。那我们想到一件事情，那重生与得救的关系，重生跟信靠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常常会也比较疑惑的问题。那有的人怎么说的？有人认为就是，那一定是先信了，神才会赐给我们重生的生命嘛。但是就好像我们一个人信了才能得永生，对不对？那信了才能够得到重生的生命嘛。这时候把这个重生当成是信靠的一个结果，或者是当成是信靠的一个奖赏，就是我们必须要满足信靠的条件，神才重生我们。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是说，如果我们这个人，我们是活在罪恶过半当中，我们原来是实心，这个实心不可能信主。我们这个实心本身是对神是背逆的，我们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我们是反抗的。然而神重生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信他，也就是在这个信靠的过程本身就是神重生的一个作为。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有时候你能够解释很多的事情，比如说 C.S. 路易他的转变过程，你说是他愿意信靠了神赐予他重生，还是神转变了他，他那天突然就信靠了。有时候我们在想到我们自己信靠的过程，我们怎么信的，有时候你发现了那个信要跨出那一步很困难，说主啊，我实在信不下去，我实在很难跨出这一步，因为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说服你是神的儿子。但是呢，神就在我们心中动工，他的能力改变了我们，他让我们化解了心中那些挣扎、那些疑惑，他突然就让我们心中开朗，说主啊，这些东西不再是我的问题了，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相信你是那拯救我的主，因为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没有办法救我自己，我也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我知道你要改变我，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重生的过程。所以你看到了，我们今天讲到了重生与信靠，与其在分析它的时间的先后，不如我们来怎么来看它是到底手心手背的关系，是一体的两面。从神来看，他生了我们；从我们来看，我们悔改归正，接受了基督。而我们悔改归正、接受基督的过程，正是神重生我们的过程。也就是神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悔改归正、接受耶稣基督。这不是一个条件，说你满足这个条件，我就把重生当成礼物来送给你，而是这个转变本身就是神重生的一个作为。我信靠基督，我的内心本来从刚硬的到最后信靠主，这是一个神重生的一个作为。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在时间上面是同时发生，然而在因与果上面来讲的话，事实上是神主动在我身上的作为，让我们最后屈服在神面前，我们生命经历的改变，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想到说神难道会这样在我身上来做这样的事情吗？他难道不是一个好像是像一个老师在考试的时候他不能够告诉你任何事情，这是一个公平的考试啊，就怎么大家好像说他公布了一个考试的规则，说今天考卷发下去了，大家做了然后呢他就走掉了或者呢他就在那里监考，然后呢他不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个考试。那这是一种想法，这种想法注重考试的公平性。另外一种想法，考试本身是一个教学的过程，它目的是要让我们学习得更好，所以呢老师把这个考卷发下去的时候呢，他愿意更清楚的来解释这个题目的内容，他也愿意更清楚的回答同学的问题，而且呢他要帮助每一位同学借着这个考试来把这个考试考好，而且呢借着这个考试让同学学得更好。这是另外一种观念。也就是什么呢？我们看重的把这个一个人得救、重生得救，他当成是满足某个条件得到某个奖赏，还是说神就是要借着这个重生的过程来让我们来归行他，让我们来顺服他，让我们得到这个真的。所以我们看到了神他绝对不是说我今天定下一个得救的方法，这个得救方法放在这里，大家公平对我不帮助的人，你们自己去这个自求多福吧。他不是的，他在我每个同学的面前他说你要很问你尽量发问，我要帮助你，我要让你得到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呢因此呢很多人，有的人就愿意问，有的人愿意来求请老师来帮助他，有的人呢就不需要，我不要。那这时候呢两种不同的学生就不同的得到不同的结果，最后呢那个愿意顺服、愿意更多的来学习、更多的发问的人呢，最后呢他考得好。所以你看到了考得好是什么原因呢？是老师帮助我让我考得好的吗？还是我自己想通了我考得好？事实上你会发现两个都是老师帮助我让我想通。你用这样的来看的话，来看到这个重生与得救，就是重生与信靠，就明白 老师帮助我，让我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更加的清楚，让我能够想通了，然后呢，我答得很好，我学习得很好，就是老师帮助我，让我想通了。还有另一个呢，重生得救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神借着他圣灵的工作，重生了我，把我整个人内在的刚硬的心软化，让我愿意来归信他，让我最后信靠他。这里看到一件事，重生与信靠是不能分开的，一体的两面。然而至于谁是那个最主动来改变我们，来让我们得重生的，是神。我们不会归功于我们自己，说是我自己愿意去让我自己得重生，然后神把这个重生放在礼物来改变我。我们不会这样来想，不会想到说主啊，是你重生了我，让我这个刚硬的心软化下来，我愿意归信。所以看到了信与重生，它事实上是一体两面，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常常会讲到说，一个人要信主才能得永生，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信主的过程是神重生的本身成的作为。所以呢，看到了重生与永生的这个关系就搞清楚。重生与永生的关系是，一个人得到重生的时候，他能够得到永生的结果。重生与永生是一个因与果的关系。这个重生神的作为，永生他们强调的是这个生命的这个永远的不朽坏，是生命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呢，永生他特别强调的是结果，重生强调的是这个作为的开始，这个生命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天重新的在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在神面前认真寻求神的人吗？那个他的那个巴拿的报告里面说教会里面充满了许多的基督徒，自称为重生的基督徒。然而，这个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人是没有分别的。世人有多少的离婚率？基督徒一样的多少离婚率？世人有多少的人他们是做犯罪的事情歧视别人？基督徒也一样做犯罪的事情歧视别人。世人跟基督徒是没有分别的。他认为重生本身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是没有作用、没有改变，这是巴拿报告的一个结论。然而，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就像这些挂名的基督徒，没有生命的基督徒，我们就被巴拿说中了。我们是这样的基督徒吗？我们愿意当这样的基督徒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既然有重生的生命，既然神在我们心中已经改变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要活出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活来。怎么生活呢？看到约翰一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是恨无罪，他不愿意在罪中继续的活下去。他有犯了罪，他一定有一个心中有个痛悔，愿意悔改，并在神面前求主赦免。一个信主的人，他对真理是渴慕的，他愿意顺服神的诫命，这是约翰一书当中告诉我们。还有一个信主的人，他是爱弟兄，因为神与他的诫命是爱神与爱人。他从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他就愿意去爱自己的弟兄。所以你看到了，这是一个外表的证据，外表的表征。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要活出这样的生活来，并不是说要活出这样的生活你才是重生得救，而是说，当你愿意活出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当你活出这样生活的表现的时候，你更有一个把握，知道你是个重生得救的人。这重生得救是神的工作，而我们呢，我们是要活出重生得救的生命来。愿主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不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不是一个表面的基督徒，而真正愿意顺服主，愿意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真实被重生得救的生命，生我们。我们既然有这个重生的生命，我们就一定能够活出来，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天，能够活出一个讨主喜悦的生命来。愿主帮助，愿主让我们地下心思。我们既然重生了，我们一定要活出一个与重生相称的生活来。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恩待赐福我们，让我们知道重生的意义，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不单单就是一个我们表面上来聚会、表面上挂名的基督徒，我们是真的愿意顺服，真的愿意活出你重生我们，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活在地上过的每一天，我们愿意顺服你，愿意按着你的心意而行。主啊，这不是靠着行为成义， 而是靠我们知道今天既然这生命是出自于你，是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生命必然要活出来。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经文，让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愿意按你的心意活在这个地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你是那恩待施恩的主，恩待我们的人。求你给我们力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